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长夜的牵引，我是吴爽，谢谢你的到来。不能算短的假期自打今天开启了，您都有些什么计划度过这不长也不短的几天呢？有人说出去散散心，有人说干脆搁家猫着看看书。散心，乌泱乌泱的人算了吧，猫着，金秋十月，或家中，或就着太阳在小区院里的长凳上看书，美事一桩啊。大概记得是在93年的时候，我到书店买到于冰写的张爱玲传，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本书的样子，硬皮黄色底，书籍也是硬硬的那种，封面上是手绘的张爱玲作者的样子，旁边的文字竖式排版，是她某一个小说里经典的一段话。我很喜欢这部人物传记，于冰的文字风格甚至在后来也很深地影响了自己，以至于这一本书被我一看再看，直到硬硬的书籍都被翻阅得一丝丝地断裂开。后来呢，我又买了一本同样版本的放在那里，然而对那本被破卷的张爱玲传则更为珍爱，印着书上的每一个角角落落都有一份岁月的回忆。再后来读其他书，可是反复度不及这本。某位作家提出过一个观点，说读书不等于读过，大意是讲有人把某本书读过一遍就满意了，可以和别人说我读过了。然而真正爱书的人会把某部作品读它十几二十遍，沉浸在愉悦之中。对于这个观点，因着亲身的经历，我是认同的。
从宇宙知道什么是无限，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，
星际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，
教我什么是有序，
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，
花落告诉我什么是甜蜜，
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，
小鸟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快乐。
告诉我 什么是甜蜜，
生活告诉我什么是纯洁，
小鸟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快乐。
叫我自在，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，
山叫我稳重，水叫我婉转，风叫我温柔，云叫我飘逸，
自在，
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，
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。
提出这观点的作家将读书称为忙于文学者，他甚至把这个忙字解说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文盲。后一种呢，他称为敏于文学者。二者的区别还有，前者常常边读书边消遣，后者呢却喜爱专注的阅读。前者读完有点无动于衷，后者甚至会为一本书所改变，甚至脱胎换骨。前者读过就忘，后者最喜爱的段落常常萦绕在心头。有意思的是，读书数量的多少并不属于区分标准。有人可以读书破万卷，却依然对阅读的乐趣很盲目。我想，一个重大的原因就在于阅读的目的。敏于文学者主要以阅读本身为目的，观察、吟咏、研究会让他觉得快乐，而忙于文学者主要以阅读以外的事情为目的，比方说追逐潮流，也为了完成任务，为了获取知识或技能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忙于文学者有什么不对，只是敏于文学者会有一种隐秘的喜悦，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。这种喜悦，你也可以把它称为幸福。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这样的体验吗？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。
要认识创造的主，
只读圣经的
人真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。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。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
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，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弯曲变为平直。这些事我都要行，并不离弃他们。
每当你忧伤的时候，看不到未来的时候，邀请你一起进入上帝奇妙的牵引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长夜的牵引。
其实不限于读书，各个领域，比方说音乐、绘画、体育等等，都有敏锐者和盲目者。在信仰方面也是这样，圣经新译本有一节经文说，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操练敬虔凡事有益，享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作者把操练身体和操练敬虔做比较，认为后者比前者更有益处，享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。我想既然可以比较，说明二者一定有相似的地方，那就是操练二字。曾经听一位教练说，锻炼身体的本质是破坏身体现有的组织，让恢复后的组织更加强壮，当然这个过程免不了吃苦。那如果他是一位忙于健身者，很容易就会放弃，因为他的目标只是减肥增肌，拥有好身材，或者在朋友圈秀晒炫，他并不享受健身的本身。可是一位敏于健身者，他会享受锻炼的过程，不仅是流汗，而且主动学习，向别人请教，自己设计锻炼计划和食谱等等。他不会过度在意体重磅上的数字，也不介意他人的评价，因为锻炼身体就已然是在享受生活了。操练敬虔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盲目者有各种目的，为了完成小组打卡任务，为了显得属灵，为了受人称赞，有的时候这些目的显得很崇高，为了变得更好，为了解决某个人生难题，为了帮助他人。但是这些目的再崇高，也很难享受敬虔本身的喜悦，这会让操练过程中产生一份难以忍受的痛苦，以至于轻易放弃。那到底什么是敬虔呢？
耶稣，你名超在万民之上，你是我内心渴望，你是我生命亮光，全心全意定睛仰望你，我高举双手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来爱你，你是圣洁和美丽，所有赞美归于你，以圣洁装饰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拥戴你，
满有权柄和能力，所有荣耀尊贵都归你。你是谦卑的君王，你满有荣美形象，耶稣你名超乎在万民之上。你是我内心渴望，你是我生命亮光，全心全意定睛仰望你。我高举双手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来爱你，是圣洁和美丽，所有赞美归于你。以圣洁装饰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拥戴你，满有权柄和能力，所有荣耀尊贵都归你。我高举双手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来爱你，你是圣洁和美丽，所有赞美归于你。以圣洁装饰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拥戴你，满有权柄和能力，所有荣耀尊贵都高举双手敬拜你，敬拜你。啊，我高举双手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来爱你，你是圣洁和美丽，所有赞美归于你。以圣洁装饰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拥戴你，满有权柄和能力，所有荣耀尊贵都归你。我高举双手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来爱你，你是圣洁和美丽，装饰敬拜你，全心全意拥戴你，满有权柄和能力，所有荣耀尊贵，所有荣耀尊贵都归你。耶稣，
新约希腊文中文词典里边对于敬虔的解释是人对神当守的本分。说到本分，首先想到的是家人的关系。我作为妈妈，照顾好家里的孩子是当尽的本分。与此同时，我也享受到为人母的乐趣。于是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抱起女儿时，就像抱着一大捧盛开的花儿。本分包含责任，也有喜悦。你我在神面前当尽的责任是敬畏他、爱他、信靠他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不也享受到与神亲密相连的喜悦吗？在英文的译本里，敬虔被翻译为像神一般的属性，这就更形象了。孩子不是会和他的父母最相像吗？你我是神的孩子，会和神相像。操练敬虔就是耶稣的救赎，让你我成为神家的孩子。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和耶稣变得越来越像。虽然这是神的工作，但是你不能否认里面有人的责任和喜悦。当一个人进行各种敬虔的操练，比方说读经、默想、祷告、彼此相爱等等时，我们就不被过去所束缚，也不为将来担忧。你我知道此刻的自己并不完美，依然有很多缺乏和问题，还有嫉妒、贪婪、愤怒、痛苦在心里蠢蠢欲动。可是有一点，朋友，我们已在基督里被神完全接纳了。你我是神家的孩子，享受和他的关系，仿佛被他抱在怀中。
小小花园里，红橙黄蓝绿，每朵小花都美丽。微风轻飘逸，蓝天同欢喜，在天湖的花园里，你我同是宝贝，在这花园里，面定细心呵护，不让你伤心。刮风或下雨，因此从不离开你。天赋的小花存葬在他手里。
昼的忙碌需要夜晚的安息，让耶稣的爱恢复你生命的色彩。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深夜节目《长夜的牵引》。
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。不管夜有多长，
圣经里说到马大和玛利亚，原来觉着不是太理解究竟二人的心境是怎样的，只是凭感觉去想象，直到实际的在教会里看到了几乎是圣经翻版的马大和玛利亚，于是对于忙碌如马大可是依然喜乐服侍的弟兄或姊妹充满了敬意。日子里谁都会遇到在自己的位置上各样的压力，工作的、生活的、他人的评断，好的、坏的，有时甚至是嘲讽、责骂等等。有时呢，会感到沮丧、害怕、自卑。我想，一直支持一个人走下去的是耶稣所说的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还记得圣经的那一幕吗？那时周围忙得鸡飞狗跳，房间里不乏喧哗与骚动，姐姐也有责备她的意思。但是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讲道，她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。这福分不仅在未来，也在此时此刻的喜悦喧哗中的安静，以及不为他人眼光的勇敢里。这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，是不能夺取的。
听见你在叩门，我为你开门，白与你同作息，那是美。
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明晚同一时间再见。
上好的